那他说这两个字啊，是不是其实就是它的象跟用，意思就是说应该没什么差别。所以房跟修啊，合意精进跟善根，跟这四个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的回答，比要代次，方有作用。就是房跟修，其实还要依赖这四个，要依赖这个精进，还有这三根，才能真正有房跟修这个作用的，是这样。然后呢，此因复带余，便有无穷事。那刚刚这句话呢，并不是真正的一个正面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必要代此，然后此复因带余，就是说，它本身还要再依赖别的。如果这样说，就有无穷后退啊的那种过失，这叫无穷失啊，因为它本身并不能够是一或者根，它还要再依赖别的，是这。但是现在真正的回答是这样哦，情为片彻，根啊但为一。那如何说彼有房屋修用？这个又是应该又是对方的一个反驳吧，或者对方的意见是这样的。那因为情也就是片彻，而这个根啊只是一。那对方似乎不认为，有我们说的那样的殊胜的作用，所以说如何说彼啊有房修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我们跟对方有一个来往反复的这样的。我们这里不妨看一下左伯先生有没有什么根据数据的补充。好。这个像刚刚讲第一行下面"非此意"啊，这个"此"是指不放意，是这样的。然后现在他的问答哦，有很多个问答。好，那所以刚刚的意思就是这个"房"跟"修"啊，是这个不放意的相或者体啊，体相还有作用，点点点点。因为这四个呢，我看那个左伯先生在精进三根那里有右边有小字。此事能防二修三故，然后，所以这有就刚讲有别人问，然后还有执，然后还有外人答，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要比较耐心的去看一下，必要代此方有作用，原来这个是对方的回答，所以对方的回答的意思就是说，刚刚讲那个防修。房修是要带依赖这一个不放逸，才能有这个作用的。然后此复带余，这个是我们去责难他们，是这意思。我们的责难他们说，如果根据这个说法，那不放逸本身又要依赖别的，是这样的，所以就会有无穷的过失。那现在对方又回答。对方的回答，或者对方又换一个角度吧。他们说“情”啊，这里的左伯先这个有个字跟我们不一样。他说“情为片彻”，我们这个讲义是“情为片彻”，意思差不了多少啊。总之，外人说呢，那么“情”仅仅就是片彻，那“根”啊，“根”仅仅只是做善法的意义。那怎么样可以说？这四法有房跟修的作用，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又是我们的回答。那其实我们没有直接回答，我们又是反问对方。汝第四行中间，汝房修用，其相云何？我们反过来问，到底你们说的房跟修，他们的相状，形象是什么样子？然后假设这是。假设对方这么回答，假设是说普依持，如果回答是这个意思啊，普遍的作为依持，那这一项其实就是无贪，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无贪等，那如然后呢，第二种可能，如果说若遍彻路，遍彻路就跟精进类似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那就不易精进。如果他们认为的防跟修所呈现出来的呢，要不就是这个仆依持，要不就是偏侧入。偏侧入这里意思就是说呢，发动跟驱使，其实也是精进，就是让我们心啊发动起来，驱使我们心去做这些该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当然就跟精进没有什么两样。总之呢，止恶尽善呢，其实总括来说还是刚刚讲的四个法，就是这样子。那另外这里呢，有我们把它刮呼起来啊，这似乎是引的这个相关的，就提到这个不放逸啊，有这么相关的说法，令不散乱。那如果这么说，其实这个就是应该就是等持。如果说不放逸就是令同取静，那其实这跟错这个新说法有什么不一样呢？啊，实际上如果是令我们的心啊跟新说法去取静，其实这个就是错。这个刮胡起来应该是假设对方啊有这样的看法的话，是这样的。如果对方认为不放逸啊就是令不散乱的话，那这个其实是等持的作用，是这样，等持就已经是禅定了。那再来第五行中间，令不忘失的话，这个其实是念的作用。如果不放逸就是有令不忘失这个作用的话呢，那左先这个小字可以看一下，令不忘失说呢，若所修善还有恶，意念不忘，如果这个叫做防跟修了，所以这个跟刚刚那个我们跟对方的这个问答还是有关联的，是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叫做防跟修啊，那这其实就是念，其实这是念的哦。那可见刚刚讲的都是在指这个防跟修。如果对方认为他们说的防跟修就有这就等于这样的作用的话，这种方式我们前面也看过了，看过。如果说对方的主张是如何，那就等于我们已经先前说明过的那些项目。那其实这个主要是要说不放逸啊，如同他们说的有防跟修，结果呢变成还是一样，不是自己有自己的体性，是这样的。或者是等持，或者是处，或者是念，乃至或者是无贪等等。总之这个小结论第五行下面啊，倒数第五行下面，如是推寻不放逸用，就是这样子去寻找啊，推求寻找所谓的不放逸它的作用，结果呢离无贪等尽不可得，就是这个小结论。所以啊，故不放逸定无别体。为了要达到这个结论呢，前面有这几行这么样的一个问答。好，那不放逸就这么简单的说明过，但是这个有没有他自己的自体这件事情呢也是很重要。那么现在是第十项行舍，倒数第四行下面，云何行舍？一样，其实它仍然是刚刚那四个，精进跟无贪无嗔无痴。我们看它的解释，精进三根令心平等，还有呢正直，无功用助为性。好，这个行舍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行舍平常也是在禅定禅修中说的，跟修止观密切相关说的。在第九心住成就的第九心住的时候，就叫做行舍，也叫做无功用行，也叫做平等舍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不是平常的时候说的，是就修止观的，就瑜伽师利论等等都有说，佛教师利广论、声闻那品都有说的，就是九心住 但是这个九星柱的第九星柱呢，要达到它也不是凭空得来，经过一个一个的阶段。那么第九星柱的前面那一个第八个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专注一去，专注一去，专注一去的前面又是什么呢？对，没错，最低极境。最低极境的前面是什么？就是极境。极境的前面是什么呢？调伏。不错不错。那在上面呢有四个，那容易了。从第一个算啊，内住、等住、续住、静住或者安住。这个不要用背啊，不要用背的，你要真正了解它的内涵，真正了解它的内涵。前面那四个算是一个阶段。那为什么都是什么住什么住啊？其实在说明我们内心安住在所缘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状况，一开始然后有困难的那种，到了第五就调伏了，这个时候你的心要安住所缘就比较容易，然后才有极境，然后才有最极极境，然后才有专注一去。所以这个九星座很有道理，不但是修行，也是很有这个逻辑性的。好，到了第九个，那就是刚刚讲的无功用行行舍。那这个情况你们一定要去看《普调次第广论》《声闻他品》，一定要看啊！一定要。我在高雄花了半年呢，才把这个品讲完。那这个无功用行最主要的特色有几个？我们简单讲一下哈。我们内心要安住在所缘上面呢，非常容易，因为已经经过专注一去。专注一去的时候，你还要稍稍用力一下，才能专注在安住在所缘上面，还要稍微用力一下。现在正如我刚讲那个惯性跟精进有关，惯性，因为这样做的之后啊，非常非常的惯性力量非常大，所以你不用刻意，你就安住在所缘。不仅仅是这样，那是怎么样？跟你的平常生活打成一片，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正在跟人家聊天哦。你现前当下，你的心还是在所缘上面，你所缘没有丢掉。你跟人家讲话哦，开车啊，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事情，你的所缘都还在，你的心还在所缘上，同时可以做这些事情，互相不干扰、不冲突。这个就是无功用心，也就是第九星柱。那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我们有啊，我们一边开车一边打妄想啊，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啊，怎么没有？开玩笑哈、啊。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在所缘的上面那么的熟悉，那么的自在，所以不干扰，不干扰。就刚刚讲，跟你的生活打成一片，你的所缘境几乎随时都在，它不太容易跑掉。就是这样。那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专注于去的时候，虽然要有点用力，有点努力啊，可是那种感觉又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心跟所缘的关系。如果用阿那般那念最容易解释，阿那般那念的这个六妙门呢、啊，到了第二个随我们的出入心。我前两天也有说，你会觉得你的心跟所缘，如果以阿那般面来讲，就是出入心。你会觉得你的心跟出入心分不开来，分不开来，好像出入心进来的、出去的，你的心也就在那上面。你虽然你的所缘是出入心，可是就好像你的心也是在那里，就刚讲分不开来。这个部分，在密教里面有一个名称，叫做心习相依，心跟习互相依赖对方。心习相依，那我们就不说太多。那这个无功的行也是一样，所缘境跟你的心也分不开来。不过它不止分不开来，它可以刚刚讲融合在生活中啊，还可以做别的事情。不过如果要做太复杂的事情，举个例子讲，爱因斯坦要演算那个什么微积分的那种东西， 大概不大概有点困扰，因为那种事情要用很大的专注力的话会有点干扰，除非你的定力很强。这个九星柱只是欲界定，还不是连未到地定都还不是，无功用行这个行识还只是欲界定啊，是这样的啊。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怎么讲，精进三根，令心平等，还有正直。平等跟正直这四个字啊，这两个，你字面上你可能不可能感受得出什么特色。平等跟正直，这个不是在讲你的人品很平等、很正直，不是这个，不是说你很有道德啊，不是。一样，这是在讲禅定，一样是在讲你的心跟所缘境的关系。这个是我给你们的暗示啊，那你应该了解什么叫平等。什么叫令心平等？什么叫等持？什么叫等引？那个等这个字，就是心跟所缘怎么样呢？就像天平一样啊，平啊，没有这边没有高起来，那边没有低下去啊。简单讲，心跟所缘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像这些字哦，等持啊、等引啊等等，你如果去看它的梵文、巴利文，就很明白。都有个萨玛，萨摩喜多，萨玛希塔，萨玛底，萨昧，点点点点点点，都有个萨 ，SAM， 萨玛 ，SAMA。如果你知道这个字头的意思，你就明白，这个就是我刚讲的这两个，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两个，有点像我们的，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圆珠笔的笔套，笔套套在笔上面，两者密切的吻合。不能相离，就恰到好处，恰到好处，这个叫平等。令心平等在所缘上面，令心跟所缘完全是这么样的一个融合。平等当然，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有清安了，清安已经没有散乱跟昏沉的问题，所以这个平等是它的更进一步。正直也是一样的，并不是讲人品啊很端正啊很有道德，那么内心在所缘上面这么样的一个稳定啊，那么而且你要去精进在善的事情上面，非常的不客气讲，就是非常的直截了当，没有什么拖泥带水啊，也没有什么困难啊，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直接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哦，要修禅宗也很容易的，要去学习禅宗也很容易。再来就是无功用，无功用这个字就是刚刚讲的，你的心不用发任何功夫，不用刻意，不用努力，自然安住在所缘上面，平等平等，不高不低啊、哦，这个不前不后，也这个刚刚讲没有掉局，没有散乱，没有昏沉。就是我讲了明分跟住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对治调举，还有呢，静住为业。那么刚刚讲是要体性啊，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对治调举，还有呢，能够静住，达到静住的这个作用。静住这两个字已经明白的说出来了，它是相当于九星柱的第九。静住当然宽泛一点，可以包括刚刚讲的调伏、极静、最极极静、专注一训，也算是静住、哦、就看你要求它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那这里是讲整个过程了，可以包括乃至对于调举的对峙那个过程也可以包括，当然结果就是成功了之后、我再解释一下。那么这一个无功用行或者这个第九个状况啊，它的反面也有个过失。那么刚刚那个整个九星柱啊，九星柱呢都有从正面说的，但也有从它的过失去说。比方说这里来讲，这个时候的过失是很奇怪但很特别。正如我刚讲那个天平如果已经是平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继续去保护它。那如果你继续去保护它， 这个你这个心力啊本身是个干扰，所以无达到无功用行或者要达到功用行的障碍是倒过来，就是你太过的有点过犹不及，太过的要去警觉的去保护它，很警觉的说哎，一有什么就要怎么样。本来前面是要这样，前面这个整个过程需要这个的，可是到了这个要到了这个呢刚好相反，最后这一关太过警觉的、哦、这个要放掉，跟琴弦一样啊，太紧不行太松不行，调到中间，它已经是中间了，那你就应该像一条小船放到河流里头去，让它自由飘动。如果这个时候你反而就增加了，它本身变得是一个障碍，所以它的障碍是什么呢？叫做功用型。无功用型的负面，它的过失是功用型。总之就刚刚讲的过犹不及，是这样。那这个要很注意，这个也不容易，这个也要靠经验。你怎么知道那个天平现在是刚好是平的，没有烧到低，没有烧到高呢？怎么知道呢？这个不是文字上能说得出来的，这要靠经验。我们的心在所缘境上面，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没有昏沉，没有细微沉默，也没有掉举？就跟天平一样，我比喻一下、哦、这个也是普利奥斯蒂广论声摩他品有说的，我们一开始修行的心在所缘境上面很小心的保护它，快要有昏沉掉举赶紧要做调整，快要有昏沉赶紧让心活动起来，快要有掉举赶紧的把心平静下来。这个不客气讲还很忙很忙，忙来忙这个忙那个的，但是你就是要这样子，一开始那个因为那个平衡点很难了，稍稍不平衡你赶紧要让它平衡，平衡过头了又不平衡。所以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地方，普利奥斯蒂广论说得非常好，就是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比方说怎么讲，就是说好像这边我们偏了，偏到这个程度，好现在把它调回来好又偏一点点，好再一次又来一次，好不够又来一次。就像那个钟摆嘛，它不是马上就到中间嘛，它稍稍过一点点，那反方向又过一点点，好几次哦才能回到中间。我们修止观就是这样子，我们内心的昏沉或者掉举不是这一边就那一边，可是你就是要很警觉很小心，要它回到中间，回到中间之后没有多久它又跑到另外一边，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但是你就是要耐心的去克服这些事情，但是那背后，对不起，整个止观的背后，这种事情你做久了你不烦才怪对不对？你在守缘境上面专注个30分钟已经觉得它很无聊了。所以呢整个修止观真正要成功的还不是这个，这个是技巧，这个是技术，真正背后的不是这个，真正背后是什么呢？文思修的内涵，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五别境欲圣解才有念定慧、啊、没有欲没有圣解，就刚刚讲你专注了半小时也累了，也觉得他们枯燥无味了，这出入息给你弄了专注了，或者数数目数得好，数也好水也好，不客气讲半个小时就够觉得枯燥无味了。如果没有前面这一个欲圣解文思修的内涵作为你真正的支持力量的话，不客气讲这个脚也酸了，什么身体也不行了，心也不行了，一般人都是这样子。那么如果能够一些师弟的人说13种之良，跟释迦牟尼讲一样，25方便都一样，你没有这些基础你就是勉强做也没用。为什么一般人修止观不能成就？ 没有这个秦安也没有这个吴公勇啊，点点点点，就是还在这上面，在技术层面在很困扰。其实真正的是要后面这个背后强大的支持的力量。那这个讲透彻一点，还是回到我们有说过陈实论讲的十二个字：真上义了，心求涅槃，厌患生死。你没有这个动力啊，你做什么事情最多还是在世间上面，最多还在游乐上面。一定要有这个真上义乐，所有一切的目的为了得解脱，为了得涅槃。一样是金刚经讲的，令怒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日，这个都一样，就是你，但是你有没有把它真正用在你自己的这生活上也好，修止观也好，学佛也好，文思修有没有用上去？好，这个是行舍，其实跟一样仍然是不放逸，整个延续下来。对不起，我们要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下半段时间。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进行今天下半，或许我可以快一点把这个十一个善心说法都讲。也不可能，这个第十一项不害啊，之后还有很多讨论，所以其实也不可能今天能讲得完十一个，不过至少不害可能可以讲得到。好，那下面还有几个重要的，刚刚讲到这个平等哦，正直无功用助啊，祖佛先生这里有小字，原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平等是初，就是前面阶段，中间是正直，结果后来的这是无功用助，这样子搭配也很好，也是很好的。好，那倒数第二行，未及事法，令心远离调举等障，静住明舍。那还有呢，平等、正直、无功用助，初中后位。所以是的，这个论本文也有这个意思，就是刚刚讲平等、正直、无功用助啊，可以分为初中后。来说明这个平等舍就是行舍的差别，是这样的。那再来呢另外一个说法啊，也是有相关，最后这一行中间呢，由不放逸啊，先除杂染，然后呢舍呢复令心极静而住，就这样子。那怎么会提到不放逸呢？这不放逸是前面那一项啊，第九项啊，怎么跟这个行舍有关系？说其实这两个是有关联的，就有不放逸，不放逸也是前面讲的精进，点点点点。总之，这个部分呢，也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比喻一样，天平的比喻一样，一开始你要先明显的这一种有不正确的、不是平的状况。先去除它，就是后来才让这个天平平的，平的时候就是等于心极静的住啊。那先除杂染，简单讲就是破除掉这些调举啊、散乱啊、昏沉啊、沉默等等等等，还有更多不，比方说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那些，这些都算杂染了。那请看下一页252页。好，那这样了解之后还是要总括一件事情，252页第一行啊，此无别体如不放逸啊，这个行舍或者是平等舍一样，并没有他自己另外的字体，他跟不放逸都一样，离彼事法无相用故一样啊，离开了精进，无贪无嗔无痴的话，那他本身不能够有自己的相跟用啊。为什么呢？能令极静啊，这个还是就是那四法所令极静的，也就是心等等，那这个就是对行舍平等舍的说明。那这里我刚刚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十一个善心说法， 后面这个不害比较不明显，也有相关但不明显，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比方说刚刚讲的精进啊、无贪等等，特别是后面这几项，那他们是善心说法，可是从平常世间的角度去看，我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从平常世间去看，好像没有觉得，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善吗？你们不精进啊，或者这不放逸，或者这个刚刚讲行舍，你们不觉得吗？好像世界上没有人特别说这个叫做善法，你们不觉得吗？所以实际上这里为什么说他们是善心说法，一样就是跟修行止观密切相关。简单讲就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修止观，否则的话世间人这连这几项的那个名称我看他们都未必知道，就算知道也未必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善跟不善，是这样。可是这是在十一个善心说法里面的，虽然它的体性还是不离开精进，不离开这个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根，这三个善根是这样的。那第十一项也是这样，不害一样没有它自己的字体，我们看一下知道，这是第十一项最后一项。等一下，刚刚说那个人令极静就是这四个，所令极静就是心，那么是让什么东西极静下来呢？当然就是心，心等，除掉心之外还有什么东西？